黄金价格飙涨，英伦银行上演离奇剧情。美国对中港包裹加税，物流公司亦加价。奢侈品的新标签，美国制造。马斯克开辟新战线，钉上医疗保险欺诈。马斯克清理政府鬼屋，节省几千万。希望之声 TV 财经热点节目为你带来全球热点经济话题、中共政治和经济政策、国际地缘政治的最新解读，帮助你了解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市场变化和动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看希望之声的财经热点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6号礼拜四。今日我哋仲系先嚟倾下黄金，唔单止黄金嘅价格飞上咗天，黄金真嘅系飞上咗天啊！礼拜一现价黄金嘅价格啱啱企上每盎司2850美元嘅水平，今日已经刷新历史高位，黄金现货嘅价格飙升到咗2869.63美元。上个礼拜我哋喺节目里面讲，喺交易商赶喺美国可能征收关税之前，将黄金运到去美国，以获取高于面值嘅情况下，黄金真嘅系飞上咗天。因为银行同交易员佢哋为咗完成交割嘅交易，争分夺秒咁不惜花费大价钱，俾黄金买咗飞嘅机票嚟美国。彭博社报道话，因为担心关税，最近几个月纽约商品交易所的黄金价格飙升到超过国际基准，原因是交易商因为担心被川普征收关税而平仓做空。财经真相账号亦发表文章话，又有100万安士大约31吨的黄金被运往纽约交易所 COMEX 金库，而家啲人开始恐慌咁去揾同埋储存实物黄金。黄金而家上演疯狂嘅逼空，到处都喺度囤积实物黄金。咁呢种市场嘅恐慌套利倒逼嘅交易，喺万里之外嘅英国造成咗一种奇怪嘅现象。就係因为纽约实物黄金交割交易嘅需求旺盛，并且纽约交易所黄金价格的涨幅超过了其他市场，为了争分夺秒地完成这种套利的交易，就要赶快地从伦敦运啲金条来美国。但问题是，伦敦交易所的典型400安士金条没办法直接运到纽约，而在 COMEX 交易所交割。相反，交易商必须在瑞士等地将金条再精炼成100安士或者是公斤的金条，然后再空运到美国。这个过程就需要时间，同时因为市场的需求量太大，导致在英国央行金库里面提取黄金的队伍排到了几个礼拜之后，尽管英国央行的工作人员正在努力跟上市场的节奏，但是越来越多的排队现象令英国央行金库里面的黄金不如伦敦附近更容易到达的商业金库里面的金块更有吸引力。伦敦市场其他地方的金条转手都在几分钟的车程之外的金库当中进行。这些金库由摩根大通银行、汇丰控股公司和其他公司经营。交易员话，在央行交易活动的推动下，之前的高于面值和折价一般不超过每安士几十美分。现在交易所报出的英国央行金库黄金价格比伦敦现货每安士低5美元以上，就是说大家来不及在英国央行排队了，需求直接去到商业的金库那里，导致外面的价格迅速上升。英国央行持有超过40万条金条，以目前的价格计算，价值超过4500亿美元，主要是代表其他央行，但亦为几家主要的黄金交易所持有。根据 LBMA 的数据，这个只是伦敦储存的8000多吨黄金当中的一部分。 但其中大部分是由交易所、交易基金、中央银行和其他可能不愿意出售的投资者所拥有。就是这样，英国商业金库的黄金亦是供不应求。所以在这种供不应求的行情下，有人就看到了商机了。就是边个手上有金条，这个时候借出来是不是可以比之前收到更多的租金呢？的确是这样的。一般情况下，金条一个月租赁费率基本上是零的水平。但现在这个费率已经升到了大约 4.7%。大家看看，在川普的指挥下，长期冬眠的金库里面的黄金亦是真的是跳起舞来了。回来看看中美贸易战。今日美国华人圈里面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美国开始对来自中国和香港的小的包裹征税。美东时间2月3号下午，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发布了关于对中国入口商品征收额外关税和对最低限度货物处理的指导公告，说根据川普总统2月1号签署的总统行政令指导，来自中国包括香港的入口商品将不再适用最低限度免税政策，并需要缴纳 10% 的额外关税。美国邮政昨晚亦是迅速宣布暂停接受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包裹，不过今朝早又恢复了接受。该关税政策自2月4号起实施，在这个之前，亚马逊、易贝等美国电商平台上的中国买家，以及全托管模式下采用小包空运的 Temu、Shein 等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大多数都是通过这个最低限度政策进入美国的。据 CBP 数据，通过最低限度方式进入美国货物数量从2015年的大约1亿3900万件大幅增加到2024年的大约13亿6000万件。虽然现在还不清楚对中国的出口和制造会有怎样的冲击，但是财新网2月5号的报道说，跨境物流公司已经开始加收费用和保证金，航空货物公司的股价亦暴跌。报道说，跨境 BEC 专线物流公司云图物流2月4号公告说，由于清关成本大幅度上涨，将自2月5号起对中国运输到美国的货物加收报关手续费每票20元人民币，以及将在包裹签入的时候预收 30% 的关税保证金。另外，报道说，受川普关税措施影响，截至中国新年之后，中国股市的第一个交易日2月5号上午收市，东航物流的股价大跌 9.88%， 几近跌停。有券商分析师说，市场对取消小包裹免税已经有预期，后续仍然要看执行力度，如果严格执行，对航空货运公司将是严重的利空。这个是中国方面的情况，那美国这边呢？一位美国的华人商家在 X 平台上面发表文章说，难怪这几日我公司的生意这么好啦。中国商家利用美国邮政细包裹免关税、邮费补贴，这几年将我们美国商家他们按在地上面打。比如一个七寸大小的小礼物商品，从中国直接寄到美国消费者手里面，只是需要1.79美元，重包送到去屋企。我们在美国邮寄同样大小商品需要的邮费就高达6.5元，这个还未计货钱。今日川普大快人心，我们美国本土商家有救了。不单只是美国本土的商家有了活路，随着关税逼制造业回归美国，华尔街日报今日的报道说，奢侈品牌值得考虑一个新的热门标签，就是美国制造。 因为在美国制造可以帮助欧洲设计师避开关税战。但问题是，如果放弃在法国制造，消费者会同意吗？比如爱马仕的铂金手袋，如果不是在法国巴黎制造，而是在美国的德州制造，是不是对消费者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呢？观众朋友，那你又怎么看呢？你对奢侈品有欧洲制造的情结吗？如果有，请你打个一字，如果没有呢，就请你打个二字。我们继续来看报道的观察。川普总统威胁说要对欧洲商品征收更高的入口关税，虽然现在还没有任何的细节，但欧洲的奢侈品公司有可能被卷入漩涡当中，而美国市场对于该产业来说正是变得越来越重要。目前大多数的奢侈品牌都是紧紧揸住欧洲的制造基地不放，但如果贸易战争爆发，转移到美国本土会更加合适，当然亦可以不转移的。不转移生产来解决关税的办法之一就是加价，向顾客收取更高的价格。但在现在这个时机剥削美国消费，这个并不是一个好的时候。聪明的欧洲首富贝尔纳·阿尔诺已经将 LVMH 集团旗下的路易威登名牌在美国设立了三家大型工厂，为美国市场生产手袋，并且这些皮包都贴有入口材料美国制造的标签，而购买者似乎并不介意。在 UBS 最新的消费者调查中，路易威登名列美国人最喜爱的奢侈品牌。阿尔诺亦说，集团未来可能会将更多的生产转移到美国。所以对于我们刚才问的问题，消费者是不是能够接受，幸运的是至少路易威登的实践证明，大多数美国购买者对放弃法国制造或者欧洲制造的标签没有心理负担。在川普总统重返白宫的第一日，美国最大的银行摩根大通说已经成立战时办公室。的确，自从川普回到白宫，华盛顿就变成了战场，战况每日都有更新，战场情况是应接不理。以后我们每日都会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带来战场的情报，尤其是来自马斯克政府效率部门的开源节流措施以及成效。今日我们来讲下马斯克的两个战场，一个是关于医疗方面的战场情况，一个是政府建筑。华尔街日报今朝早的报道说，国务院搜索联邦医疗保险机构支付系统是不是存在欺诈行为。据熟悉这件事的人士透露，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代表一直在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简称 CMS 工作，他们已经进入该中心的关键支付和合同系统。消息人士还指出， Doge 的代表这个礼拜已经去到该机构的办公室进行现场调查，他们正在这里检查系统的技术和流经这些系统的支出，重点在于找出他们认为的欺诈或者浪费。这些人士补充说， Doge 的代表亦在这里检查该机构的组织设计和人员配置。白宫和 Doge 官员未予置评。CMS 是一个政治和经济高度敏感的机构，它是美国复杂医疗保险经济的中枢。2024财政年度的支出大约是 $150,000,000,000，大约占联邦总支出的 22%。 这个机构的支出规模是比国际发展署的规模大得多了。不过 CMS 拥有的员工数量没那么多，大约是6710名员工，负责监督美国老年人和残疾人士的医疗保险计划和低收入投保人的医疗保险计划等领域， 好多资深嘅 CMS 员工已经喺呢度工作咗几十年。而家呢个机构聪明咗啦，唔似国际发展署咁对住干。一位 CMS 官员喺一份声明里面话，该机构有两位资深嘅机构资深人员正喺度领导同 Doge 嘅协调工作。CMS 官员正喺度采取深思熟虑嘅方法，睇下边啲地方可以有机会让支出更有效率，以符合川普总统嘅目标。据一位熟悉政府效率部派喺 CMS 工作嘅人士话，据佢哋所知，马斯克嘅团队仲未获准存取包括 Medicare 医疗保险或者 Medicaid医疗补助参与者可识别的个人健康咨询的资料库，政府效率部亦仲未存取敏感会计系统的资料库。呢位人士补充话 ，Doge 嘅存取权限是只有阅读的，这个表示他哋冇办法对系统进行变更。有网友在 X 平台上面转发了《华尔街日报》的呢篇报道。并且留言话，这个是第一次，但不会是最后一次，这个才是真正的大额节省。之后马斯克亦转发了这条推文，并且话，是的，这个就是大金钱诈骗发生的地方。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调查的结果，相信未来精彩的剧情不会少，我们等着来看戏吧。这个是马斯克团队开阔的一条新的截流战线。马斯克的战术是立体打击，不怕战场多，就是如果说削减部门和裁员是中向削减开支，那马斯克还有一条横向的战线是什么呢？答案稍后揭晓。在川普总统就职之前 ,2024 年的11月23号，拉马斯亚米在 X 平台上面发表文章说，大多数联邦员工都不出勤，但是政府办公大楼的维护和能源供应成本却是高达每年150亿美元，就是15个 billion， 这个还未计用在办公设备的几十亿美元。美国政府拥有7967座空置的建筑，这个太疯狂了，听起来好像是政府效率部 Doge 的工作。在川普总统上任的第二日，即是1月21号，马斯克发表文章说，包括华盛顿特区在内的一些政府建筑已经被非法居住者占据，而纳税人却继续支付维护费用。2月4号，马斯克有发表文章重复了11月23号拉马斯亚米推文的内容，说政府每年花费150亿美元在国内外闲置建筑物的水电费和维护上。的确，就在政府浪费几百亿资金的同时，纳税人却是要为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挣扎。纽约时报在1月30号的报道里面提到，马斯克的 Doge 已经集中精力终止大部分空置联邦办公室的租约。总务管理局 GSA 是负责管理联邦房地产的核心机构。 Doge 之前发表文章说，已经终止了三份租约，这个是对超过7500份租约的联邦房地产投资组合进行适当缩减规模的第一步。之前 Doge 团队亦在 X 平台上面发布消息说，马斯克的效率团队在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终止了22个政府租约，将个机构从鬼屋转移到现有空间。而抛弃空间，联邦建筑一口气为纳税人悭了4460万美元。随着越来越多的部门被裁减和部门裁员，相信未来这方面节省的金额还会增加。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那里留言。你的点赞和留言会帮助 YouTube 来推荐财经热点给更多的观众。感谢你的支持，我们在听日的同一时间再见。